位听好，巴黎的卢浮宫正在举办的季节展《两块土地的法老》，非洲纳帕塔国王史诗，在向古老的库斯王国居民表示敬意的同时，也展示了古埃及的非洲部分。曾几何时，法国世界报的国际版面的文章是按各大洲的地理位置来进行分类的。埃及当时被列在近东的标题下，尽管除了西奈半岛，埃及的领土是在非洲大陆上的，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儿。自古以来，法老的国度一直被认为是面向地中海以及他的东方对手的，而很少面向其地理位置所处的非洲大陆。人们对埃及的非洲邻国，特别是对同样生活在尼罗河沿岸但更靠南的民族，有一种盲目性。他们被称为努比亚人，甚至是埃塞俄比亚人，他们是古老的库斯王国的臣民。卢浮宫埃及文物部主任洪多指出，埃及的这些邻居一直存在，但很少听到他们的声音。然而，库斯王国是非常有名的，圣经中就经常提到他，以及他的一位国王塔哈尔卡。如果阅读希腊作家的作品，还会听到很多关于埃及南部这些王国的故事。洪多主任是本次专门为这些努比亚人举办展览的策展人。努比亚人曾征服并统治了古埃及几十年，并登上了法老之位。这次展览是将古埃及的非洲部分还给他的展览。从公元前15世纪开始，埃及法老图特摩斯一世、二世和三世控制了南部的邻国，开始了对该地区的漫长统治。在此期间，各路诸侯均要进贡。随着埃及的宗教和美学规则的传入，一个文化融合的阶段也开始了。这些领土今天属于苏丹，但没有什么是永恒的。在公元前八世纪，巨大的古埃及走向衰弱，群雄割据，国家被打散成众多小王国，弱小的王朝相继交替，失去了对库斯人的控制。库斯人随后展开了报复。正如名为凯旋的石碑上的象形文字所讲述的那样，在公元前720年左右，皮耶国王从他的首都纳帕塔沿尼罗河顺流而下，征服了埃及一座又一座城市，直到孟菲斯，也就是说直到尼罗河三角洲的入口处。洪多主任解释说，皮耶的继承人占据了埃及，建立了第25王朝，包括四任国王。如果不注意的话，似乎没有什么能真正将这个王朝与之前的埃及王朝区分开来，因为库斯人采用了埃及人的习俗以及他们的万神殿。策展人指出，皮耶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确保埃及北部的人尊重他们自己的神，他比法老更具有法力。在卢浮宫，游客可以比较两座相近的雕像，都是由公羊神阿蒙保护着的法老像。第一座是古埃及第18王朝的阿蒙沃特普三世，第二座是塔哈尔卡。虽然塔哈尔卡是比阿蒙霍特普三世晚了七个世纪之后执掌埃及的，但他尊重前任，对施政和自己的形象一脉相承。然而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微妙的细微差别，这表明塔哈尔卡希望显示自己的南方血统。库斯国王们脸部的线条更圆润，更像非洲人，他们经常戴着他们国家的帽子，可是在额头上装饰的不是一条，而是两条眼镜蛇，很是显眼，也许就是为了提醒人们他们统治着埃及和库斯这两块土地。即使在艺术创作方面很丰富，但这些南方法老的冒险也只持续了大约60年的时间。公元前660年，尼罗河三角洲地区的小国王们与那些想削弱伟大埃及的亚述地区的对手结盟，击退了库斯人，重新获得了对国家的控制。在尼罗河第二道瀑布以南， 纳帕塔王国并没有因此而消亡。展览最后的展品是2003年在苏丹的考古遗址发现并保存在科马的七座努比亚统治者的雕像的复制品。在继任者的陪同下，戴着金色帽子的塔哈尔卡气宇轩昂。纳帕塔王国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十分繁荣，但随后的是麦罗埃王朝，这又是另一次冒险了。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文艺欣赏节目，介绍法国卢浮宫季节展。本次节目由爱娃编播，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